生一共破生和别破生，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共别破生，有没有？共破生和别破生，这里面分了一个共破三十的生，一个别破正生。那三十的生里面就包含正生嘛，已生、正生、未生都是存在的，都是所知，那只能加减别去破，对不对？所以他这边讲共破三十之生，实际上是说共破之相有的三十的生。然后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了第一个共破三十之生这个内容，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它到底是怎么破的？用自己的话来讲，是怎么破的？还记得吗？嗯，你要不要拿麦克风？
生的时候就没有生的作用了，然后未生也没有生的作用，其实都没有。但正生的时候，它又不属于已生，因为正生你说生，那就已经有了，那你说未生就还没有，所以根本没有做正生这个东西。
他基本上就是说把，大概就是像这样讲，就是说他把已生定义成生的作用已幻灭，未生定义成什么生的作用还未发生，所以这两个里面都没有生的作用。然后他方就说，好，那这样正生有生的作用，因为他方讲的是一个自相有的正生，所以我们就用圣意观察去观察他所谓的这个正生，这个自相有的正生，然后就发现呢，正生要么归到已生，要么归到未生，其实找不到在已生和未生以外的所谓的正生。过程应该大家都很熟了嘛，之前有讲过。好，所以说你要说正生有生的作用也行不通，因为你讲的这个所谓的自相有的正生也被拆解掉了，也是归到了已生和未生去，所以没有你所谓的一个自相有的正生可以来承担这个所谓的生的作用，这是一招，对不对？另外还有什么？不止这一招，在这个科判下面还讲了什么？讲了一个同一作用一二所依是行不通的，因为你讲的是自相有。你是在自相有的前提下去讲这件事，那一个能依，一两个所依是不可以的，有没有？好，那所谓的一个能依，一两个所依在这边是指什么？就是一个生的这个作用，又依于那个作者，又依于那个业，又依于什么这个那个的。例如一个生作用又依于种子来，种生苗的话，那个生又依于种子来说，又依于那个被生出来的苗来说等等的，又依于能生说，又依于所生说，对不对？然后又讲一个正生，又讲了这，反正就是同样一个生，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讲出各种各样的面相，但是它都是同一个生，不是吗？那同一个生依着不同的观待处说出了不同的面相嘛，所以它有不同的所依，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自相的前提下是讲不通的，他用了一招这个，对不对？然后他得到的结论就是，你看他说那个，就是自相有的正身是不 OK 的，对不对？其实他在那个109页倒数第1、2、3第三段那边，其实已经先把那个结论讲出来了。他说，因此生已幻灭，还有生的作用未发起，这两个俱非此二者的那个所谓现在的生，也就是那个正生，是名言中有的。它明明是有的，对不对？所谓的生的作用总是有的嘛，正生也是有的。那这样子，你就这样干脆把它破掉了吗？那名言中就没有所谓的生的作用，没有所谓的正生了吗？不是。那既然还是要有怎么办？就只能说它是怎样不属于前后二十的正生，它是非自体有。结论就是这个，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到110页，有二别破正生，这个是今天要新讲的，对不对？刚刚是总破，反正三十的生，也就是所谓的过去的生、现在的生、未来的生，也就是所谓的已生、正生和未生， 通通是都破了，为什么？破了什么？我们破了以破了正身，志向有正身 OK 吗？我们有破以身和未身吗？可是他说共破三十之身，所以以身和未身也要被破才行啊。为什么以就是以身是存在的吧？你不能破它啦，你只能破志向有的以身啊。那我们那边有破志向有的以身吗？好像也没有看到。嗯，你看哦，他所谓的共破三十之身哦，其实你看一下，他回来，我们回来109页那个 7.14G 的那个刮符下面其音象者有没有？以身指是身作用里面，未身指身作用还未身，还有正身这三个呢？以身、未身、正身这三个无论如何皆不生。此可由第二品中破以去位去正去里面的道理去套就可以了。然后以及也就是下面那个什么，在以去位去中间都找不到正去，那以身位身中间都找不到正身，也不是中间，就是以去位去以外的正去是找不到的，以身位身以外的正身也是找不到的。就用了这一招，然后其实是引自第二品的，依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好，然后这样子有破以去和第二品有破以去和未去吗？其实是在说以去中没有去，未去中也没有去，正去中也没有去，是这样的一个破法吗？哦，所以以去是不是志向有的去？不是。未去是不是志向有的去？也不是。甚至你可以说未去里面根本就未去就还没去啊，它就不是去，管你是不是志向有的去，它就不是去就对了。那已经去了就，如果你把它定义成去的作用里面，那不管是不是志向有，它也都不是去啊，是这样吗？是这样破的吗？那同样身也是这样破的吗？以身、未身跟正身是这样破的，以身中没有身，未身中没有身，正身中也没有志向有的身。或是志向有正身中也没有身，是这样吗？想一想看是不是这样齁，是怎么破的啊、哦、然后111页有二，别破正身。那别破就是特别把正身挑出来，用一个不同于前面的方式来破，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哦、那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弄的。若谓必是正身身，不是以身者身，也不是未身者身，你看要不要补个字啊？好、哦，必是正身来身哦，而不是由那个以身来身，也不是由那个未身来身，不是以身身，也不是未身身，而是正身身，这样可以吗？这比较像是承接前面那边的，然后只是前面我们已经把那个透由圣意观察把。志向有的正身会生这件事情也破除了，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他是有一点，就是他方换了一个立场，接着前面这样一路讲下来，他就说你不能这样去破正身身，正身是有身的，因为不是以身者身，也不是为身来身。那有没有身？有，那总要有谁来身吧，那就是正身来身，这样可以吗？哦，正身身。不属以身未身的正身并非无有，我们前面不是说没有吗？以身未身以外的正身是找不到的，对不对？它会被切开嘛，一部分被归到以身，一部分被归到未身、哦、所以没有那个不属以身或未身以外的一个正身、哦、那这边他就反驳我们，他就说不属以身未身以外的那个正身其实是有的啦，并非无有啊，所以这边比较像是一个论事，不属以身未身的正身为有法，并非无有或是有，什么原因以具身作用而称为正身有身故。我自己理解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比较顺的方式是以有身是以具身作用来称为正身，首先要先肯定身作用是存在的哦，身有身故、哦、身是存在的，谁具有这个身？正身具有这个身， 正身就是因为具有这个身或身作用才被称为正身的，这个是完整的理由。好，因为有身，而且正身是因为具有这个身而称为正身的。我自己理解这样对我来讲比较顺啊，你们自己看看怎么样。稍微再整个看一下这个论释，他就说了一个不属于以身为身之外的正身是存在的，因为身是存在的。那身存在的话，那不属于以身，以身你已经说了没有身嘛，身作用灭，为身是身作用还为身，那所以结果就是如果身存在，它就只能被塞到正身里面去了，不然你要把它往哪塞，你总不能把它往灭塞吧，你总要把它往一个哪个身塞进去，对不对？啊，就塞到正身啊。哦，那如是一身成立正身，依那个有身故的那个身，对不对？理由里面不是讲个有身吗？依那个身成立了有正身，是不是这样子？哦，把那个身塞到正身里面去了嘛。哦，所以为是什么？为是正身来生，就是只有正身能生啊，以身生不了，对不对？未身生不了，只有正身来生，对，这个他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为是正身来生，此正身，那对不起，此亦由身所生。这边真的是我不太懂是什么意思。此是指那个正身，正身也是由身所生。我不知道他讲这句话要强调什么，要讲正身也是被生出来的吗？所以他是有为吗？还是要说因为有身所以才有正身，此意就是正身也是由身所生，到底要强调什么？我没太抓到，我听老师的音档我也没太听出来，好像是在讲因为有身所以有正身，所以才说正身也是由身所生，好像是这个样子，好像不是为了要强调这个正身是有为法它也是被生出来的，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们不确定这个，你可以看到那个斜对角，111页的左上方的斜对角，就是111页的右下角。右下角的有二，有没有？有二的第一段，若未，若实身是有等，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 7.15 计那个那边，不合道理。你看他后面又讲了，以此凭正身说明凭现在当身故。然后后面就讲了一平的身平成正身，是不是我们刚刚说的？
对。
然后又说此正身亦由身所生，所以他这边就把那个此到底指什么写出来了，有没有？此指的什么？那个正身啊，此正身也是由身所生。好，所以这两个斜对角对一下哈，就知道我们这边正在看这个111页110页的第一段那个最后一句，此亦由身所生，那个此指的是什么了？此正身亦由身所生，这样可以吗？你看如是一身成立正身，那个111页那边是一平的身平成正身，是不是一个意思？好啦，那就是这样了。好，重点就是要把那个论释记起来，正身是存在的，因为有身，而那个正身就是因为具有身的作用被称为正身嘛。那个正身是存在的啦，因为身存在，简单讲就是这样。然后身没有地方塞，就塞到正身里面，所以既然身存在，正身就一定要存在啊，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所以为是正身来生，以身为身都没办法生，正身只能是正身来生了。然后呢，这个正身也是由身所生，这句话可能是说因为有身所以才有正身，所以说这个正身是由身所生。重点是这是他方的主张，对不对？他方用有身来成立有正身。接下来这个颂约说什么，大家念一下，若实身是有，此正身亦起，什么意思？若实身是有，此正身亦起，比较像刚刚在讲的，有没有？如果身是存在的，如果有身，那就有正身，是不是这样子？哦，你看他下面解释，若实身是有，则依身的作用来成立正身是自性有， 又来了，有等于自信有，是不是这样子？哦，他方一直他的主张就是这样，前面才只是说生是有，他没有把那个自信有讲出来，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讲的有就等于是自信有，所以就是只要是有的都是自信有的啦，没有那个自信无的还是有的。对他们来讲，自信无就等于不存在了，哦，所以平是有吗？是，可是那个是有的那个平是一个自相有的平，自信有的平，哦，不是一个自信无的平。好，若实生是有，则依生的作用就可以来成立正生是自信有咯。其实它只是依生的作用来成立正生是有嘛。
对。
对不对？
对。
因为有生所以有正生，简单讲就是这样。但是因为它讲的都是自相有的生和自相有的正生，所以这句话就变成我们不 OK 了。然后因为是这样而称，哦，对不起，这个而我自己笑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翻译翻成正但是会比较顺，但称此正生一起，起就是有的意思嘛，缘起的起啊，哦，或者是有啊，哦，此正生一起或生，哦，再讲一遍，若实生是有，则依生的作用来成立正生自性有，这是我们在讲话，对不对？但说此正生亦有或生者，须能认明正生位。而言牙等依此生而成正生的牙等，然不能也。以尔时此等未生，其相不可直受故。这整段话是我们在讲话，哦，只是一开始若实那个是我们在讲他方的立场。哦，如果像你说的那样生是自相有的话，则医生的依这样的一个自相有的作用来成立一个自相有的正生是 OK 的。问题是那个前提不存在，对不对？生不是自相有啊。哦，那你讲的那个自相有正生也不会因此就讲得通的，哦，就是他反正他也不是自相有。哦，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个是 OK。但是你如果要讲这个正生亦有或生，就是因为有生所以这个正生也有或生的话，你要能够认明在那个正生的阶段，那个位置指阶段，对不对？在那个正生的阶段可以讲得通牙等一这样的一个正生而成为一个正生的牙等，哦，看你讲的是牙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总之就是以牙为例，你要能够在牙正生的时候或是牙正生的那个阶段，就可以指着那个东西说牙等是依这样的一个正生而变成一个正生的牙。问题是牙正生的时候你看得到牙吗？我们又开始那个了，对不对？开始那时候你只是盯着那个种子，你眼睁睁的盯着死盯着那个种子，你哪一点看得到牙的踪迹？一点都看不到，对不对？好，所以说在那个牙正生的阶段你是说不出来，你盯着那个种子是说不出来牙等是依这样的一个生而成为正生的牙，因为你只有看到种子，你没有看到所谓的正生，你也没有看到那个正生的牙，通通没看到，你只看到一颗孤零零的种子在你面前。好，所以我们后面就说然不能也，不能怎样，不能认明正生位。好，须能认明正生位你才能讲后面这句话，对不对？但你能够认明正生位吗？不能，因为你只看到种子嘛，你只看到那颗可怜的种子，你没有看到牙正生的牙，也没有看到那个不存在的牙正在生这件事情，你没看到，这样可以吗？你顶多说我看到那个种子和已生的种子，然不能也，不能认明正生位。不能认明的原因是因为你只看到了种子，哦，那以尔时此等未生，此等是谁？正生的苗嘛，正生的芽或正生的苗，看你讲的是芽还是谁，反正那个正生的谁他还没生出来，其相不可直受故。所以看得到他吗？直受不了他的，直受不到他的相，就是，看不到他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整个来讲就是说，因为你只是看着种子，你没有办法从哪一点看出那个正生的苗或苗的正生。如果要用自己的话来讲， 我们这边讲的理由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你没有看到那个正身的苗或苗的正身，你看到的只是那颗种子而已，所以你就从第一点来讲就是怎样，其相不可直受，是没看到嘛，对不对？因为它其相不可直受，所以怎样，第二点是什么，彼位中无正身的苗，是不是这样？因为没看到，所以那个阶段，那个阶段没看到苗啊，其相不可直受啊，所以接下来是第二点，彼位中无正身的苗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是没有所谓的正身的苗的，其实是有的，对不对？年中是有啊，但我们就说没看到，所以没有啊，所以那时候没有正身的苗，因为你讲的是一个志向有的苗，是不是？那有什么志向有的苗是看不到，没有办法被证得的吗？没有嘛，所以说彼位中无正身的苗啊。那因为彼位中没有正身的苗，所以彼第三招就是彼等身作用也无体性。有没有看到下面那边？彼等身作用也无体性，也就是你可以依着一个没踪影的苗，然后说它有身的作用吗？如果你要讲的是一个志向有的苗和志向有的身作用就不行。讲一个体性无、志向无的这种。正身的苗和它的身作用 ，OK， 因为我们是关待后来的隐身的苗和那个苗的隐身，对，关待未来的果来说现在的阶段嘛，啊、嗯，所以你看，我们就很厉害，来倒车一下，因为其相不可直受，所以就说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正身的苗，所以有没有一个故，对不对？所以彼等身作用也无体性，讲无体性，这样可以吗？哦。这是要导到我们那边去、哦、有生作用，但是那个生作用是无体性的事实。然后第四个，云何可说一生作用可以成立芽等生是志向有呢？就是他原来的宗，对不对？他说因为生是有，所以那个正生也是自性，是有，是自性有。那我们就说不可以啦，你这样一路推过去，我们就已经说那个生作用无体性了，所以你说的那个正生也不会有体性，是不是这样子？你是依着那个身作用来说有正身嘛，你是把他们两个绑定在一起啦。既然被绑定的一方没有体性，没有自信，那另外一方也不可能有，不可说也。你怎么可以说芽等正身有自信？不可以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你看，所谓的身是什么意思？从无变成有，从无变成有，它是一个演变的，会有一个演变来说通所谓的身，对不对？哦，从无变成有，简单来讲是从一个正身的阶段演变成隐身的阶段，是不是这样子？从苗的正身到演变成苗的隐身，这个过程我们说苗生出来了，对不对？或者种子把苗生出来了，然后去讲一个身，是牵涉到正身和隐身的，对不对？哦，那这样子的话，如果隐身那边没有身的作用，那未身太遥远了，我们根本不要管它。那是不是生出的时候必须塞到正身里面？是不是这样？哦，这是很妙的一件事了。但是因为这个正身，如果是志向有的一个正身的话，就会有前面总破那边的用的那几招可以把它毁掉，对不对？然后也有别破这边的这几招可以把它毁掉，所以那个正身是根本不可能是志向有的一个正身的。那别破正身这里是怎么破的呀？用了什么招？啊，看不到。其相不可直受故，哦，所以此等未生，其相不可直受故，所以不能认明正身位。你说你指的那颗种子，有办法说它是苗的正身的阶段吗？不能啊，你凭什么可以？明明就只有种子在那里，是不是这样子？你因为你把冠带这件事情拿掉以后，你指的一颗种子，怎么能说它是苗的正身？那你也可以说它是瓶子的正身啊，反正苗跟瓶子那时候都没有看到啊。你也可以说那是小狗的正身，对不对？就开始了，对，随便讲，就很多招可以来攻击它，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你不能认明正身位嘛？那不能认明正身位，就不能说什么正身的苗正身，这些都说不通了。所以结论是，如果正身的苗是存在的，苗的正身也是存在的，那你只能说这些都是自性无的、体性无的。否则你就只能说他们不存在，看你要怎么选，对不对？你要选择说他们不存在，还是要说好吧，他们是存在的，但是是无自性的，看你要选哪一条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说彼等生作用无体性，但又要说彼等生作用是存在的，只剩下一条路来讲，就是说这个生作用它是透由观待才讲通的一个生作用，而不是在施设处上就可以找到所利益的生作用。接下来就是生二断争，我们前面破得很高兴，别人是有意见的，他方要开始提出一些问难，对不对？然后我们要答争，答这些问难。这边是断争，有一针对这个共破三十的生来断争，他方针对我们共破三十之身这边所提出的一些理路提出了反驳，然后我们要再把它反驳回去。有二，就别破正身的身来断争，也就是别人对我们在那边用的那些理路也是有意见的，然后我们要再把它反驳回去。有一，就共破三十的身来断争，内教诸师说，呜呼，如脚称我是发音不太标准，如脚称解说佛陀圣言，尾息是什么意思？尾息所作但破他宗，破坏大师所说圣义地缘起，吾等圣位汝忧。你知道老师解释到这里的时候，他说吾等圣位汝忧那边的藏文是说我还真怕了你，我怕了你了，这样，我怕了你了。可是我觉得老师是就是很口语，很那个啊。这边就是说我很吾等圣位汝忧，这就是很斯文客气的讲法，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内教诸师到底说了什么啊？你谎称你在解释佛陀的圣言，你根本就不是，对不对？哦，你根本是乱解，还说你在解释佛陀的圣言。其实呢，你所做的只是怎样？在破他宗而已嘛，但那个但破他宗的但是指示的意思嘛，你只是在破他宗啊，你所作所为就只是在破他宗，一点也不负责任的在破他宗，言下之意是这样。哦，然后破坏大师所说的圣义地缘起，哦，我实在很替你担心哎，就是这个意思，好吧？哦，是这个意思，好。就是主张志向有的。宗派都可以这样来攻击应承派啊，可以啊，秩序派也主张志向有的正身啊，对不对？秩序以下的内教诸师都可以讲这句话。然后如来说，此有故此生的，你看佛明明说此有故此生，对不对？缘起不是依他而起吗？此有故此生，而且我们在讲关系的时候不是讲了如果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那个他们两个就有关系，对不对？然后这边还讲了一个依他而且此有故此生等等这些话来破除那个外道讲什么大自在天啊，自信可能是那个自信生大大生慢的那个自信，有没有？这些创世论，然后教导诸事的真实性，就佛是破了那些外道所说的什么创世主啊等等啊，然后来教导了我们诸事的真实性。所以他是说有此有故此生，是有生的，但是你现在把生破除了，他中指控应承派是这个意思吗？那你就违背了佛的圣教。汝若以身为正身，任何皆不生，也就是第 7.14 记，就是以身为身和正身任何都不生来破身的话，就什么事哦，用这个字啊，事出生诸哦，就毁了，就杀了那个出生诸佛之母，也就是那个缘起，把出生诸佛之母给毁了啊。是故与汝空无论者争，此便足矣。就是他们觉得跟这些断空者，他觉得应承派是断空嘛，然后。与你们这些断空者来争论，光讲这个就足以了，可以打击你们这些做断空的人。那应承派的反驳我们应该都很熟了嘛，我们就一直要跟他讲了，自相无不等于无，自性有不等于有，自性无不等于无，所以我们没有谤，没有谤那些存在的法，没有曲解佛所说的圣言。 好，下一段，此事将上述证理解作破缘起中，为什么要一个中啊？解作破缘起中，立为能生所生的因果而真。嗯，哦哦哦，破什么？缘起中立为能生所生的因果，破这整件事，于缘起中安立能生所生这样的因果啦，就是将应成派用的那些证理，刚刚上面讲的那些证理，解释成破坏了在缘起里面安立能生所生加这些因果，批评上面的证理是这个样子。对此回应则是说，我等非不破坏佛母缘起者，我觉得这边感觉怪怪的，对不对？
我没有，非但没有破坏，我没有破坏。
哦，非但没有破坏佛母缘起，是吗？还是我等非破坏佛母缘起者？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否定词啊？然后这就是变成我等。这边还有人要互得证，互得证就不得了了，这样子，对对对，好，然后你看，所以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否定词啊？你看，对此应说，我等非破坏佛母缘起者，汝对，就是他方哦，你们呢对这个甚深缘起没有信解，所以才会导致其意而谤我等。所以前面那个否定词应该要去掉一个啦，我觉得多了一个否定词就完全不对了。好，然后呢，以大师所说的依此则此生，就明示了一切法无自性，因为是这个样子，因为大师说依他而起的时候，就已经明示了自性有是不可能的，一切法都无自性，明示了这件事情。如果是自相有的话，就不必依，就可以示了嘛。
对，
不管它是依什么，依之分、依因缘，或是依能案例的名言，都不用依。但不是这样啊，必须依，必须依的还可多了，对不对？所以绝对是无自性的。接下来，颂曰：诸凡事缘起，彼体性怎样？
极
静。极静是什么意思？很安静吗？很冷静吗？极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用语。哦，好 ，OK。现场同学说，极静指自性空。好，凡事缘起就是体性有极静或远离或空，也就是自性有、体性有这一块是极静的，也就是远离自性有、体性有。或是空掉自性有、体性有，也就是自性无、体性无的意思。凡是缘起一定是自性无、体性无。他这句话是很像结论的一句话，对不对？那我们整本证理海就是为了要了解这件事的。好，如是，诸事若自性有，这句话很重要哦。诸事若自性有，则须以自体性摄持自性，令不失坏，否则你就不够资格说你是自性有。你如果要说哦我是自性有，那你就必须要能够以自体性摄持自性，令不失坏，此全不关待他，不全部关待他，完全不关待他，所以生也当无，生也当无自性吧。嗯，生要不要关待他？要啊。
要。
嗯嗯。而且最重要要关待那个分别心，对不对？
对。
因为它涉及的变化，涉及了一个过程，必须靠分别心把它拉在一起，然后做一个标签贴上去，对不对？啊，看分别心要贴一个什么样的标签，这样。哦。所以这边哈，我自己是有把它画起来啊，若是。诸事若自性有，则须以自体性摄持自性，令不失坏。你就只能靠那个施摄处上现有的条件，已经有的条件，已经具足的条件，不能去依靠别的条件来令你的体性不失坏，必须牢牢固固的就是那样。 不关其他的什么关代处啦、安利的名言啦，或是因缘的任何事情。你必须能够以自体性就能够摄持自性，令它不失坏。如果会有变异，如果会有时灵有时不灵，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或是要关在这关在那的话，那你就不是自性有。此权不关太他故，因为自性有你就完全不关太他，因此你就必须能够做到以自体性摄持自性令不失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我们要讲一个自性有的身，它就必须也是这样，对不对？哦，但身不是啊，身明明要关带一堆东西才讲得通，所以这个身也不是自性有。然后后面就讲，是故若受许诸事自性有，则其有缘起，缘起就讲不通了，对不对？诸事自性有的意思，套上面来讲，就是诸事以自体性摄持自性并不失坏嘛，它什么都不靠，自立自强，对不对？那你还要缘起干嘛？缘起讲的就是一个依靠啊，依他而起，不是吗？哦，看你这个缘要讲是哪种缘。缘可以包含了能安利的名言，人生它的因和缘，还有它的之分，对不对？所谓的缘起，依他而起，讲的就是一个依靠。那上面明明讲的，如果是自相有，必须是不依靠，对不对？自立自强。因此，若汝受许，必有自信。如果你要说一定有自信的话，必须有自信的话，则当一切种全面的危害诸事的缘起。一切种就是完全的意思，从各方面完完全全的就会危害诸事的缘起。是故亦当危害见法及佛，就不能见法也不能见佛。这个很妙，对不对？以教云，若见缘起即见法，见法的话就见佛了。那见佛是不是只有见法这个途径？他这边没有说，对，他这边没有说。我等则说，芽果是依种子这个因来生的，芽这个果是依种子这个因来生，是不是有一个依靠？此二者俱为缘起，也就是芽依种子生，芽是一个缘起法。种子自己也是依它自因而生，所以种子也是一个缘起法。既然是缘起法，它就是极静，它是远离自性的，这样可以吗？极静讲的就是自性空的意思。一切种就完完全全的，就是由这一点就完全阐明了佛母缘起。老师这边讲光显的佛母缘起。OK， 今天怎么讲那么快啊？我准备的快讲完了。啊？我们讲
的很顺。
对，现场有同学说今天讲很顺，那完全是因为你们第一品、第二品有用功啊，否则是顺不了的。因为老师在讲这边的时候一直在讲正声很难齁，正声很难，你们回去听录音，老师一直在说破正声很难啊，破正声很难。所以第一品跟第二品要念好一点，真的是对后面广说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前面两品是略说，对不对？好，那我看一下我们是不是不会继续讲。我忘了还要讲另外一本书，111页，颂曰：是故正身者即身亦即净。其实他这边就是在讲说，所以正身和身是自性空的。那个者可以，那个是补字进去啦，补成五个字，那个者可以不要，就是所以正身和身是即净的，是自性空的。这个所以是接了个什么过来的？诸凡事缘起，彼体性极净，是故正身即身也是什么极净的。换言之，正身和身因为是缘起，所以是极净的，是自性空。凡事缘起即是体性极净，是故缘起的正身和身都是缘起，都是缘起法。缘起的正身和身二者体性有也为极净也，也就是 体性极尽的意思啦，就是没有体性，没有自信，要空掉体性有这一块。前面不是极尽或远离或空吗？啊，所以说体性有也是也为是极尽，也为是要远离它的，就是它不是体性有，是体性空。明句论如是作答，所以上面是明句论，依着明句论的回答来说的嘛。由此应知，由诸观察而破的正理，由各种观察来破自相有的正理，不仅对缘起因果之理无少危害，就是这些破自相有的正理不会伤害缘起，不会伤害因果，不但是这样，而且怎样明示此理能给什么对缘起的坚固能够给予对缘起的坚固定解，就是可以让我们升起对缘起的坚固定解。所以明句论如是作答应该是讲后面这里吧。嗯，也就是由这样的回答就知道了这些破自相有的这些生意观察的这些正理，不仅不会伤害缘起因果，甚至还可以让我们对缘起的道理定解更加的坚固，是不是这样子？反而有助于我们对缘起的定解。以此等正理，以缘起为因而破体性有故。后面这个一讲，我们突然又有点，是因为这样吗？因为我们是说，苗为有法或种子为有法，是自性空，以是缘起故。因为我们是这样子去破体性有，用缘起正因来破体性有、自性有，所以在破自性有、体性有的同时，还能够让我们对缘起的理解更坚固。他这边讲的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圣意观察所运用的正理，我们是用缘起正因的话，不是应该要先对缘起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吗？然后才用那个去破自相有，然后对自相无产生定解的时候，或者产生比量的时候，勾回去对一切诸法都是缘起法，应该是更能够圆满的了解，对不对？然后升起一个中观正见，应该是这样吧。嗯，然后那个无热恼请问经，这个偈颂是很有名的偈颂，只是它翻译的跟我们一般习惯的不太一样。你们记不记得原来是怎么译的？他这边凡从缘生彼不生，对不对？一般来看是说若从缘生即无生，与彼非有生自性，有没有觉得很耳熟？若从缘生即无生就是无生，只要是依因缘而生的就是无生，无生讲的什么？无自性的生。若从缘生即无生，与彼非有生自性，与彼没有生的自性，或是没有自性有的生。与彼非有生自性，若把一缘说彼空，这边有翻一缘，有翻障缘的，以障的障，单人旁的障。若把障缘说彼空，若把一缘说彼空，若知空性不放逸，不放逸，放逸啊，若知空性不放逸，有的是翻成若了知空不放逸，看你们要选哪一个。或是若了知空不放逸。好，那你们要不要念一下？好，若从缘生即无生，与彼非有生自性，若把一缘说彼空，若知空性不放逸。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哪里觉得有一点不了解？有没有哪里有一点不了解？
因为无障
缘是什么？对，那个凤仪问了， 凤仪师姐问了，不放逸是什么意思？看到这里很自然就觉得说前面都还勉勉强强，觉得有点眼熟，怎么突然出来一个不放逸？为什么了知空性就会不放逸啊？什么意思？不放逸是什么意思？一般我们讲的不放逸跟这边讲不放逸一样吗？啊，应该不太一样哦。好，那这边讲不放逸是什么意思？老师啊啊，哦，春英说不会随波逐流，就是散乱到其他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一样。哦，不是啊，执着，不会执着。哦哦，好，我听了一下老师的音档哦，老师这边说比较像是在解不懂空性的时候，就会像看不懂那个红绿灯那些灯号来乱开车这样。
不会走错修行法。
哦，不会走错修行法门吗？是这样吗？然后我就找到一个那个日中仁波切2005年开始讲毗婆舍那，不见得是那一年，因为他讲好多年嘛，反正就是那一年开始讲的那个毗婆舍那的稿子，他里面讲到这里就说此处不放逸是指不堕长断二边，这是日中仁波切的稿子里面写的，我不知道稿子有没有误哦，反正就是，然后上面写了一个如信法师的那个翻译嘛，所以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稿子是法师 OK 的。此处不放逸，指不堕长断二边。啊，也就是说，知空不放逸。你看这个偈颂前面讲了从缘生，还讲了无自性，对不对？也就是说，空跟缘起，哦，一缘生这个缘起跟无自性这个无自性空，这两个是互助无为的。我们不是念一个法本，不是说龙蒙一是互助无为的吗？
对，
哦，就是缘起和空是无为的。如果你可以了解这两个是互助无为的话，你就可以不堕长断二边，一定不会堕长断二边。如果觉得这两个会打架的，其实你没有真正了解因尘派讲的空或缘起，你才会觉得这两个是打架的。如果你真正了解了这两个内容，这两个是互助无为的两个内容，哦，然后你就不会去堕长边，也不会堕断边。这是日中仁波切在解释不放逸这边，他是这样解的。